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巧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我们在这里呢有不同的环节来分享，我们有揭开幔子见自由，还有心灵的殿堂。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心灵殿堂，在这个当中我们来欢迎你的。
关键是另外一个重点是有两个主持人每天都会站在大门两旁去接待每一个听众朋友进来，去接待每一个亲爱的回民的老朋友。哪怕呢你现在对这个信仰好像不太认识或者不明白，很多疑问的话，没关系，一步一步的来。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能够让你去亲近主，能够让你更加的认识主耳下他给你的爱，他赐下的恩典。那我们讲到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呢，其实是来自一本书的。如果大家听了几集以后发现这个环节里边讲的内容挺有趣的，挺有兴趣的话，可以索取这本书。你只要透过以下这种途径跟我们联系，就可以拿到这本书，就可以拿回家慢慢的看或者分享给朋友。那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们知道呢，就是当我们跟随主耳撒以后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洗礼。洗礼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哲马提当中，我们一同来去敬拜主。所以呢，洗礼对于每一个跟随耳撒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小燕在你洗礼之后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记得我有一期节目讲过，我洗礼的日期是2015年6月24号晚上7点还是8点忘记了，反正就是6月24号这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每一年除了庆祝我自己的生日以外，还要庆祝这个洗礼的日子。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我已经脱去旧人，我穿上新衣服了嘛。穿上新衣服就是正式的加入了这个上主这个美好的大家庭里。我们会互相称呼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为什么？我们都是主内的家人，这个关系很亲密，也是很奇妙的。你想想看，两个人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可能平常也不是住在一起的，但是为什么你见到他的时候啊，弟兄好，哎，姐妹好，哎，很亲切的称呼、
而且呢你发现心灵是相通的，就是说同样的你讲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天经的一些经文的时候，大家心灵呢能够互动的，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像高山他在他的人生当中经历了主以后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动，就是要接受洗礼。所以他很迫切的需要洗礼。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他洗礼之后呢，他愿意能够进入到这个哲马提当中，跟很多跟随主耳撒的人一起来分享。虽然在他的文化里面可能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呢他愿意在这个当中真正的经历主。所以什么是洗礼呢？洗礼就真正的跟主耳撒来联合，这就是他自己愿意来在这个当中有一个见证。
可能很多的朋友未必清楚的知道洗礼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包括我自己，包括苏小燕啊，我也私底下会问杨天成老师，哎，我信了主就好啦，我身边的朋友知道，哎，我已经进入了哲马提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洗礼呢？洗礼到底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礼仪还是什么呢？我不洗的话，我能不能够成为主的儿女呢？
洗礼呢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就是洗礼表示说我跟主的联合。因为过去我是跟主来分开的， 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不能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在永生的里面没有份，所以当主来为我们做拯救以后，不分什么任何的民族，任何的文化，任何的背景，只要你相信了主而撒，你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呢，这个洗礼就表示说我跟主的联合，主接纳我们，我们进入到主的家。第二个呢，就是我进入到主的家里面，也就是哲马提，通过这个洗礼大家来欢迎我。第三呢，就表示说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就好像一个人他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谈到一定程度，他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家了，我们结婚好不好啊？那怎么来表示你这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其实是一个见证，就是亲戚朋友啊，同事啊，一起来到我的面前来见证我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来结合成为一家人。
哦，
那这个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
我开始明白，比方说你举这个例子很好，结婚了嘛，我已经不是单身了，我已经有老公或者我已经有老婆了，洗礼就是告诉你的亲朋好友，我已经不是世上的人了，我已经是跟随主而下的人了。弄清楚这个身份，不光是你自己知道，也需要让身边的人去知道。
对，所以呢，我觉得洗礼非常的非常的重要。那也很多的穆斯林的朋友呢，信了主，跟随尔撒，他们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因为他的确他经历了尔撒在他生命当中的显现，或者是主尔撒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我就听过一个小孩子，当他听广播以后呢，他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愿意洗礼。他怎么洗礼？没人帮助他吗？
我知道，
自己打开那个水龙头，
你跟我讲过，
然后用那个水浇他，就说我奉主的名，我要接受洗礼。
他自己帮自己洗，
对，自己就洗礼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欣喜快乐的，因为圣灵在他当中领导他，让他有欣喜快乐生命改变的一个经历。
我相信呢，高山他也经历了生命的很重大改变，也让他感到心灵有无比有说不出来的那种喜乐，也让他以后做事为人的态度更不一样。他现在呢会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地方去帮助去服侍人。那到底他去了哪儿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他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他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他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他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洗礼。在拉合尔晨光盲人学校做保姆的那段日子，标志着我生命中一个新的成长阶段。由一个完全需要依靠别人照顾的人，我一下子变成了负责一般失明儿童的保姆，照顾着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必须要学会用自己的力量应对各样事件，这并不容易。虽说不容易，但我已经知足了。这栋坚固的红砖建筑见证了许多变迁，它是由一位印度慈善家甘贾拉姆爵士捐资建成的。首先被用作麻风病医院，爵士的骨灰一直被安置在隔壁的一个完美却可悲的佛堂里。1958年，福森小姐接管了这里，把它改作一所基督教盲人学校。她本人在1969年退休了。我很衷心地感谢她，因为这里提供给我一个完美的、受到保护的环境，来学习如何在面纱之外的世界里生活。为了纪念我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我剪短了头发，又定做了两件白色外套，在我外出时穿在沙瓦尔堪美兹的上面。我很高兴地发现这里有真正的回报，不是以金钱的形式，因为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卢比，而是那些我所照顾的孩子们对我不加任何批评的爱， 这所学校里的孩子们年纪从5岁到16岁不等，穆斯林和麦西哈的弟子各占一半，平时大家都很开心地在一块儿学习，一块儿玩耍，只有宗教教育和祷告的时候会分开。我这一部门有40个孩子，我负责照顾年纪较小的男孩，陪他们吃饭，在操场上当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睡在一起。我还要帮他们穿衣服、洗衣服，帮他们洗澡、收拾床铺，并且监督他们做一件他们做得不太好的任务，就是饭后洗碗。同时，我还需要擦窗、擦桌子。另外，我还负责教小朋友们圣经，每隔一周就轮到我带他们去折马蹄。学校里还有2个保姆，他们是表姐妹，也都是麦西哈的弟子。起初他们并不友善，虽然工作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一起，他们讲话时总是把我晾在一边，再要么就是以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方式表达对我的不喜欢。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改变了态度，开始在我有困难的地方帮助我，又会在我和校长沟通的时候当翻译。校长不会说乌尔都语，只会说英文。现在他们在去校长办公室领牙膏肥皂的时候，也会顺带着帮我拿回来。我的手受伤时，他们也给了我许多帮助。我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要多，要粗重，而我的手又很柔嫩。第一周洗衣服的时候，我的手就被肥皂弄裂了，后来我又在厨房烫伤了一只手，再后来在抹桌子的时候又被尖刺扎进了手掌，双手都流血，那时真的很难受。表姐妹中的一个罗西娜陪我一起去找校长替我做翻译，校长很同情我，但是在他把药膏交给罗西娜的时候对我说，
在工作上我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很抱歉，要是你做不了了，可能就需要离开这里，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帮你吧。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的。当我们回到宿舍以后，罗西娜是这样安慰我的，我向她投了个感激的微笑。回到自己房间，我把烦恼交给了那永不枯竭的慰藉。我的手不过是被烫伤，还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而麦西哈的手却因我的缘故被钉在石架上，那种痛苦是我的伤不能比的。在表面的伤痛之下，更深层次的征战即将到来。刚一到晨光学校，我就给哥哥阿里姆沙阿去了一个电话，电话里我告诉他，我应该让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麦西哈的弟子，正在拉赫尔一间盲人学校工作。话筒另一端传来一声叹息，
哎，你究竟在干些什么？
阿里姆沙阿说，
回家来吧，忘了这一切。
我现在找到了道路、真理和生命，又怎能忘了这里所有的事情呢？
你疯了吗？你要是继续和我说这些话，我家的门就对你永远关上了，我就当你已经死了。
好，你告诉我，我怎么能背弃真理而选择回到你们身边？我绝不会这么做。
哥哥的语气冷酷无情。
明白了，这样我的门已经对你关上了，你也已经死了，我永远都不想看到你的脸，你也别想看到我。
我一笑置之，无所谓，如果你的家门对我关闭，天父的家门会为我打开的。要是你认为高山已经死了，
那也是因为我在尔萨麦西哈里死了。如果你也能在尔萨麦西哈里死，那你就会真正的活着，这样你便会见到我。
他狠狠地掷下话筒来回应我这些话。
之后我写信给了叔叔和萨夫达尔沙阿，告诉他们我已经成为一个麦西哈的弟子，并且已经受洗。我在焦急中等待着他们的反应，期望他们能够接受继承的事实，并且重新接受我回到他们中间。但在我内心深处，我已经知道这不太可能。只要我回去了，断然是没有自由按照自己的心意敬拜真主的。鉴于阿斯拉姆汗牧师的忠告，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和人透露关于我的任何事情。我面临的对抗太强大，我的处境很危险。牧师不仅为我，也为和我有牵连的麦西哈弟子担心着。所以每当孩子们问到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时，我总是不能正面回答。不过我还有好多他们想听的东西，他们很喜欢听我讲圣经里的故事。
大姐姐，再讲一个故事吧。
上床时间到了，他们开始央求我。
好，再讲最后一个，马上就要熄灯了。
我喜欢给他们讲那些尔撒曾经讲过的故事，比如99只安全留在羊圈里的小羊，和那只独自在山上迷失了的小羊的故事，或者那个小儿子的故事。他拿了父亲所有的钱就离开了，挥霍了所有，结果没有人想做他的朋友，更不会有哪一个父亲愿意把女儿嫁给他。我还给他们讲过一些同样被收录在古兰经里的故事，关于亚伯拉罕、以撒、以实玛利、撒拉和夏甲的故事。穆斯林相信亚伯拉罕预备把以实玛利献在祭坛上，而圣经所记述的是亚伯拉罕献上了以撒，而以撒才是有合法继承权的儿子。
在盲人学校，高山开始一个生命的改变，他做事为人呢，发现不同了，态度也不同了。更主要的，他开始来介绍主尔撒，因为他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尔撒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
嗯，没错。如果像一开始杨天成老师问我洗礼以后我的人生有什么不同呢，我不敢说有很震撼的不同，不敢说我的性格180度的转变，因为我相信呢，主还是希望我做我自己，做回我自己。但是唯一不一样的是，我透过天津很多的人物，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无论是反面的教材也好，是正面的也好，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特别是如果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留意到阿当他的儿子亚伯吗？亚伯他为什么会蒙上主的喜悦？因为他从羊群里献上最好的羔羊，是最好，他认为最好，我已经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是出于他对主的那种敬畏，对于主的那种崇拜。所以说洗礼以后我的人生就是希望能够呈现我最好的，最好的不是这个世界上价值观看为的，可能你每天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给教会很多钱，给这个展览提很多的奉献，不是这种，而是你自己认为我真心诚意的，或者你用音乐也好，你用金钱奉献也好，用实际的行动也好，反正就是像亚伯一样，从羊群里中挑最好的羔羊献给上主。
嗯，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在我信主洗礼以后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改变，特别是很明显的。有一次呢，其实我以前呢坐车呢，我常常逃票的。
逃票？
逃票，对。那么后来呢？
户口没钱吗？
其实不是那个钱的问题，而是想这个人呢贪心呢，就是想去不交这个钱，然后就 蹭这个车。但是后来呢，当我信了主以后，发现这是不对的。以前认为这无所谓的嘛，但后来我就发现不行啊。那我就发现呢，一上车那个心在跳，
哦，
就好像旁边有一个人
在盯着你，
盯着我，我咚咚咚，你不买票不行的，所以我自然就改了。那这个我就发现，哎，我跟以前是很大的不同。以前好像我觉得理所当然的，我不逃票是理所当然。那现在呢？
你会不会觉得逃成功逃完票以后还有成就感？
对，所以我发现这个人的罪性在这里面表现出来。当你改变以后呢，里面有个圣灵在提醒你。
嗯，
所以我感谢主呢，让我一下就改变过来。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慢慢慢慢的，我发现呢，这个人生当中呢，其实主随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帮助的。
对，在信仰的道路上彼此的学习吧，不可能一天两天就能够完全改变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人。天经也说吧，没有一个义人，但是我们也愿意，既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就互相的彼此祝福。哪怕你现在还没有认识信仰的话，我们也为你祝福，希望你能够得到喜乐的心。
对，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彼此祝福，之后呢就是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一个小孩很喜欢喝牛奶，有一天他打开冰箱，用单手拿牛奶罐，一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他吓呆了，缩在墙角，怕被妈妈骂啊。妈妈走过来就说了，哇，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牛奶海洋啊，好漂亮哦。小孩听见妈妈的话就不害怕了。妈妈又说，你好厉害哦，妈妈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牛奶海洋啊，你愿不愿意和妈妈一起把牛奶打扫干净呢？妈妈带着孩子打扫，整个厨房就变得干净无比了。妈妈又把孩子先前打翻的牛奶罐装满了水放进冰箱，然后就跟他说，怎么拿才不会打翻呢？必须用双手一起拿。说起来嘛，过失不一定是蓄意的，努力不够，经验不足，应变比较差，思想不周到等等等等， 都会造成无心之失啊。有见识的人明白，错误发生了，发脾气也是于事无补的，愤怒谩骂只会令事情更加的糟糕。宽恕人的过失，我们就可以缓和紧张的情绪，能够确认自己不再有愤怒、憎恨等等的一些思虑。有了宽恕，我们不再想惩罚别人了。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时常宽恕，送您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箴言十九章十一节。人的明智使他不轻易动怒，宽恕别人过失的是自己的荣耀。
刚刚我们听到箴言十九章十一节，人的明智呢，他才不会轻易动怒，就说是不是人有智慧他就不会容易的发脾气呢？
嗯，对，这个当发脾气的时候就失去理智嘛，
嗯，
所以如果你有很好的这个智慧或者是明智的话呢，你能够止息你的动怒。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要宽容啊，彼此的宽容啊。
嗯，没错呢。其实呢，有些人你觉得哇，他脾气好好啊，他好像是一个老好人，唯唯诺诺的，感觉上没有什么个性。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好脾气不代表他没有脾气，只不过他的那种个性是藏在内里的，不是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而且发脾气呢，基本上我自己觉得是一种选择，是出于一种选择。我不发脾气不代表我对这件事情很满意，或者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想法，只不过呢，他不想让整个氛围可能会破坏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关系，
嗯，
是吧？好脾气不等于没有脾气。很多人就说，哎，关系越亲密的人一定要经历这个吵架，对吧？但我觉得不是，关系越亲密的话，吵架只会彼此的伤害。所以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明智的人。
对，做明智人就是互相沟通，互相的彼此的把问题解决，这才能真正的去面对。否则的话呢，你只有动怒，动怒呢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对对方也是不好的，彼此的伤害的。所以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布特鲁斯一书三章九节：
不要以恶报恶，以骂还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被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我们要学会彼此的祝福，祝福也是临到自己，让自己身心灵健康，让对方也是欣喜快乐的。我们既然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分享，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成为主的儿女，也可以成为主恩典的祝福，也能够临到更多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